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列王记主日学，今天是27课，从14章开始。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今天格外需要你的恩典，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今天有点不舒服，求主与我同在，然后弟兄姊妹们为我来祷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14章的第一对不起，14章开始说到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亚玛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今天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讲这个人。亚玛谢他的父亲约阿施是唯一幸存的犹大使的王子，后来做王，那也就意味着亚玛谢这一代他们是第二代，从约阿施开始，等于这个犹大王室重新再繁衍，原来已经都完全被杀了，只剩下约阿施一个人。那亚玛谢是约阿施的长子，应该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像以前的犹大王室一群一群的王子，他们是第二代，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家庭慢慢的发展起来。那他登基的时候已经25岁，是比较成年了，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第三节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基本上来说呢也算一个好王。接着这句话呢就比较不多的出现，是但他不如他祖大卫。这里边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不如大卫这句话呢不多出现，就说明作者在表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人他有很多的地方是有瑕疵的。在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历代志对他的评价，就是心不专诚。接着又说呢，乃效法他的父约阿施所行的一切。那约阿施上次我们讲过了，他在后来呢做了很多的错事。那后面这句话呢就很多地方出现了，第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那是对大多数王都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就表示他们没有彻底的把偶像废去，百姓还在那里烧香，还存有秋坛。第五节说，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接着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就是杀害他父亲的这个臣仆的孩子他没有杀，这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吩咐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那他这件事情呢做的是对的，没有株连无辜，但是就他单纯为父报仇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说呢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呢作为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君，那他凡事应该是仰望神，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常理我要为父报仇，那做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神让我这样做的。另外这里边讲到国一坚定就把他父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就是他只要稳定下来第一件事他想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做了，所以他心思里边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那第七节说，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帕，直到今日。那这件事情呢讲的 列王记下就非常的简单这一句话。那实际上这个过程呢非常复杂的，等一下我们会从历代志下详细的来查考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非常重要。那约帕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这个地方在使徒行传里边出现过几次，在9章36节有约帕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希腊话翻出来叫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就是彼得让这个叫这个多加的这个姊妹复活，就是在约帕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约帕是彼得行神迹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彼得也是在这个地方见了神迹，在43节说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那在这里边呢见了异象，看到一个大布垂下来，里边有四足这个走兽，神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为污秽。那这个地方呢是在新约里边是神使用这个地方的。好，我们看14章第8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那这就是一个公然的一个下战书，就是一个挑战，对吧？那这里边呢就背景我们不知道，如果只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亚玛谢要挑战北国的王约阿施，我们相见于战场，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在这时候是主动挑起战争的，那这个结果呢是他彻底的失败，他被俘了，成为俘虏。那是他是公然向北国挑衅。那我们现在经常有一句话叫作，是吧？他这个从结果来看是他自己找的，自己找这个麻烦。第9节说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木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那这里边好像是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讲的都是黎巴嫩有吉利和香柏树。那这个吉利呢是可以说毫无用处，是对人没有一点好处反而有害的，是地里面长出来让人劳苦的一个东西，吉利还上面有刺的，可以说一无用处而且有害，这样一个被人厌弃的被人讨厌的一种植物。那这个吉利呢他居然想去让这个香柏树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那这个香柏树是黎巴嫩的特产，这个大卫他们准备了很多香柏木，就是为了建圣殿用的。后来所罗门又在追加，又做了好多，从这个北方这个西顿推罗那边弄过来这些香柏树。但是香柏树是最高贵的、最贵重的、最值钱的，这个也是很高大、很这个荣美的树，被这个人们最看重的。那这个两个极端，一个是最高贵的，一个呢是最卑贱的、最无用的，两种树木放在一起，那个吉利不是树木，吉利是一种最让人厌恶的，这种可以说是垃圾。这样两个对比，居然这个吉利居然有敢做这样一个请求，那这个结果呢就是被野兽践踏，这个吉利被践踏了。那这个他约阿施讲这个预言就是在表达一种警告，就是告诉这个亚玛谢你就是那个吉利，就是其实在告诉他你是不自量力，你以为你可以得胜，就是在对他发出一种警告。但是呢结果呢这个亚玛谢这时候呢是刚刚得胜以东，他是有点按现在说就是自信满满，这个自信心爆棚的状态，他当然听不进这个对方的警告。实际上这一切 战争的得胜，我们说都是唯一的掌管者，就是耶和华神。那中国有一句话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一点类似这个意思，就是自不量力，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想要像比他强的这种更大的这种力量来挑战。约阿施北国的王没有一个好王，他是坏王，但是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他比这个南国的这个亚玛谢更有智慧。他用这样一个预言表达了对亚玛谢的这种不屑一顾和对他的这种警告。接着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你在家里边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那这个警告就非常直接了，是吧？说你不要以为你得胜以东了，你就可以得胜我，你就老老实实的安居就好了，你现在挑战是自寻死路。那十一节说，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什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那他们选择的这个战场呢，是伯什麦。伯什麦是曾经非利士人送回来约柜的这个地方，这里边也是相对平坦的一个平原。那这个结果呢，就是十二节，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圣经里面讲到战争的胜败都是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告诉我们谁胜谁败。那这个过程呢，一般都不告诉我们这个详细过程的，因为很简单，就是耶和华让谁胜谁就胜，让谁败谁就败，这个结果是毫无悬念的，跟人的努力跟人的实力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那既然是神决定谁胜谁败，那这个过程就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结果，就告诉我们结果是谁胜谁败。那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那犹大是好王亚玛谢，北国呢以色列是坏王约阿施。那按我们普通的逻辑来想，应该是犹大应该得胜才对，但现实的结果就是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而且各自逃跑回家去了。那亚玛谢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非常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骄傲。亚玛谢以为他得胜了以东，也可以得胜以色列。那列王记里边呢，我说非常简单，整个这个事情呢从头到尾两节经文就完全告诉我们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想真正的了解亚玛谢这个人，我们还是要多看一些圣经，就是在历代之下25章，那这一章呢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讲亚玛谢。那亚玛谢这个人呢，刚才我说了，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那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毛病是让我们来在他身上来学习引以为戒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他失败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个骄傲的问题，当然也有这个原因，但还有更深层的我们要挖一下。在历代志下25章第2节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这是总体来说。后面加了一句话说，只是心不专诚，心不专诚，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心不完全。那相比大卫，大卫就是完全正直诚实行在耶和华面前，但这个亚玛谢圣经给他的评价是不如他祖大卫，心不专诚。那他心不专诚到底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从这段圣经当中看到有五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五点来他的心不专诚表现。那第一点就是第三节，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那我们说他杀这件事情不一定错，但是呢就错在他没有求问神的旨意。另外国一坚定就是他这个王位坐稳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就要杀他的仇人，杀父仇人，他就要报私仇。其实国家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他想到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为父报仇，他把这件事排在第一位。 就是说整个这件事情没有仰望神，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这就是心不专程，心不完全的一方面，就是在他心目当中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最重要，我要做，但是呢他没有去询问神到底神是不是让我这样做，这是第一件事，心不专程。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第五节，25章第五节说，亚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照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他是在数点他的军队，准备要打仗了。他打仗的目标就是亚兰人，不是亚兰人，亚门人。亚门人也是一个败坏的外邦的这个民族。那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错，那错的是后来。我说为什么这件事心不专程呢？是后边他为打仗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六节，他用银子100塔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他自己有30万大军，对吧？然后呢还嫌不够，又用100塔连德银子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呢要用人的办法，用钱来买，按现在说叫雇佣军，对吧？要用钱来买军队。看来他还是有一部分资金的，还是很有钱，起码在这上是他舍得花钱的。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又是一个心不专程。心专程的，我们看大卫打仗是寻求神的，依靠神。我们说战争的胜败是耶和华掌管，他完全没有仰望神，也没有寻求神，我这个仗应该不应该打，那我能不能打胜仗，是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他就是这样，自己先数点军队30万，还嫌不够，又花钱去买10万。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心不专程，他没有依靠神，想用自己的办法花钱去买。那这时候呢，我们看7节，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就是神派来的先知，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这里边先知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耶和华不与北国的这些以色列人同在的，你也就是说你如果找他们来你必败，虽然人多也必败，因为神不与你同在了，神不站在你这边，你多少军队都没有用。其实先知已经明明白白地跟他讲了，这个胜败的结果在于神，神如果不与你同在，你不可能得胜，你买这么多军队也没有用，而且神不喜悦你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和谁合作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离弃神，虽然原来他是神的百姓，但是现在神已经不与他同在了，你用这样的人就等于站在了神的对立面。那第八节就更明确跟他说了，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他说如果你一意孤行，那你就打吧，你用你最大的力气勇敢征战，看你能不能得胜，而且明确告诉你，不管你怎么努力，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你用了多少军队，30万、60万也没有用，必使你失败。那先知这个话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觉得连那小孩子也能够明白，如果他是真认识神的话他应该听的。这时候呢我们看亚玛谢他真的是听了，但是呢他听的这时候又看到他的问题，既然你听就没有什么借口，也没有什么条件，你就不要这样做就好了。但是他第9节我们看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塔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就是说他愿意相信先知的话，不用这些人了，但是呢他又惦记他那钱，我已经给人家了，钱也收不回来了，那我岂不白白损失这100塔连德吗？这个100塔连德是一个很大一笔钱的，所以他念念不忘他的银子。这时候先知又跟他说，耶和华能给你更多，你不要想这个事儿，钱也不是问题，耶和华可以给你更多的钱，可以补偿你的。所以没有任何借口了，对吧？他所担心的或他所挂念的，这个先知已经都告诉他了。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这个亚玛谢 第十节，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这个以法莲人，等一下我们也看一下，以法莲人也非常的有意思的这个民族，这个支派，他们呢得了一百他连得银子，他们不是很开心，不用打仗白得钱，对吧？那打仗肯定会有伤亡啊，这个就是毫无损失的情况下得了一百他连得，那应该开开心心的。但是他们的反应是呢，甚恼怒，他们对这个亚玛谢甚恼怒，气愤愤的回家了。那其实说明呢，亚玛谢可能也没有安抚他们，这个话可能讲的不舒服，让他们听着不舒服。如果说他很会说话，让他们心里边很舒服的话，可能也不会发生后边这些事情了。其实后边的战争都跟这一次有关系，这一次把他们辞退有关系。那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是猜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欢而散，这样一个这个等于在双方的心里边结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后边我们就看到这个亚玛谢他果然就得胜了，他听了神的话，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一万，前面讲过了。那接下来他又干一件事情，犹大人又生擒了一万，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他得胜了，但是得胜以后我们看他这个行为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把一万活人活活的从山崖上扔下去，摔碎摔烂，这个我的感觉是有点太残暴了，不应该这样做，太残忍了。好，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们看这些以法莲人，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他们没有老老实实回去的。十三节，亚玛谢所打发回去的，不许他们一同征战那些军兵，就是那些以法莲人，他们呢一路上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他们一路上呢杀人掠夺，抢了很多财物。那我们就看到以法莲人真的是挺可恨的，对吧？人家不用你，还白给了你100他连的银子，那你就回去就好了。他一路上呢不闲着，而且他杀的是百姓，还抢人家的东西，这个是等于土匪一样的这种行为。那这个也就是后来亚玛谢得胜回来之后一定要挑衅北国，要跟他宣战的一个原因所在。大家知道了为什么他回来以后要说我们相见于战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这些人他回去后这个干了很多的坏事。那这个以法莲人，我们花点时间看一看以法莲人他们的特点。他们这个民族呢挺有意思的，在《史诗记》里面记载了两件事情，非常类似的两件事情，就是以法莲人他们的个性。在《史诗记》8章1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他们就与基甸大大争吵。那基甸呢，是这个士师，神兴起的大能的勇士，他呢跟这个米甸人打仗打胜了。打胜以后这个以法莲人过来挑战来了，说为什么不招我们一块去，然后呢就跟他争吵。我们看这时候呢基甸对他们说的，第二节，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那个基甸呢他很会说话，他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又算是服软又像是讨好，这个抬举就是奉承这个以法莲人。我们看到以法莲听到以后就很舒服很享受。基甸说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件事情呢反映出这以法莲人他们的一个个性，按中国的话我给他两个字叫矫情，就是矫情，就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基甸呢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言不由衷的一番奉承享受让他们虚荣心得到满足，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就结局就不一样了，也是非常类似的另外一个事实，在士师记的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我们看同样的事情啊，又是另外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那耶弗他这次事呢是打败了亚门人，那他打败亚门人以后回来，还是这个以法莲人又来挑战来了，说你去打仗为什么没找我们一块去，而且呢他说我们要烧你和你的房屋，这次更狠了这个话。但是我们看耶夫他的话呢就和这个基甸就不一样了，基甸是奉承他们，但耶夫他可不客气，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看到没有，这个耶夫他说，你们说错了，你们在撒谎，我不是不招你们来，我招你们来你们没有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们。所以看到这个以法莲人他们是诡诈的，他们是撒谎的。接着这个耶夫他说，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来攻打我呢？那这个质问呢让他们哑口无言，是神让我得胜的，你们见死不救，现在呢我得胜了，你们来说便宜话。那这个以法莲人恼羞成怒，接着呢就是双方就开战了。那我们看这个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其实圣经里边应该大家都有印象的。四节，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啊。这个他们还说这种非常这个惹气的话，这个激怒基列人。然后第五节，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吗？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这个他们是有口音的，就像我们现在中国是也是有口音的是吧，元桥他说是老说四，他现在纠正这个发音，这个其实很类似的，是波列应该是是，他说呢这个西是西，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的口音，这个字呢说不准，让他们说这个话呢就知道这个是他们是不是以法莲人，那只要说错的就杀，一共杀了42000人，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好几万人，你看这个值得吗？就为了那个口气争那口气说那个横话，最后呢被杀了40000多人，而且都是男人，都是壮年男人，这就是以法莲人。我们用了两处士师记里边的典故，就看到以法莲人他们这个个性就是这样的，欺软怕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煮熟的鸭子是吧，肉烂嘴不烂，就是属于这种人，嘴一定要说横话的，永远都是不服输的这种人，其实呢真打起来呢又打不过人家，就这种转头就跑的。那这些就让我们看到以法莲人这个支派这个民族他们的这种恶，他们这个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白得了100塔连德，路上还要这个骚扰百姓，还要这个杀人抢东西。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历代志下25章14节，亚玛谢就回到这个亚玛谢这场战争了，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以后，这个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大家还记得前面说了三个心不专诚是吧，这里边呢是第四个，这个呢是这是第三个， 前面有两个，这个第三个心不专诚就是最严重的问题，拜偶像，这个也是一个死罪，在律法当中，离弃神拜偶像是要被打死的，这是一个最大的最不能饶恕的罪，就是心不专诚。我们说有五个，这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第四个呢，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就是接下来又发生的事情。他把这个亚门的这个偶像带回来，成为自己的神来拜这个偶像，拜这个画像。这个接下来呢，先知又来责备他。十五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逊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其实这个先知说的话非常简单，也很直白，是吧？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所要拜这个神，他都不能救他的百姓，都不能脱离你的手，你现在反过来要去拜这个神，拜这个无能的无用的神，这个从这个逻辑上也是很愚蠢的，说不通的，是一个手下败将，他供的神你反而把他看为宝贝拿过来你要拜，这个是不是太愚蠢做这样的事情？先知接着说，先知对王说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这个亚玛谢他对先知责备的回应，这就是他，我们说他的问题啊，他的罪。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看这个受了责备，受了先知的责备，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回应，谁立你做王的谋士。这个先知也不是来做王的谋士啊，人家是耶和华的先知来责备你，他说成谁立你做王的谋士，也就是说谁让你来给我出主意，谁让你做我的谋士的，我没求你，我也没找你，你来找打吗？那先知听到他这样的态度呢，我们看先知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哇，这个先知也不客气，先知这个话呢说的非常的这个干脆强硬，就是说当场宣告了神要灭他，灭这个人。针对这样的一个顽梗的又是愚昧的这样一个亚玛谢，圣经里面说效法他父约阿施，我们就看到了还真是很像。他的父亲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呢还是挺乖的，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干了很多的恶事。我们看这个亚玛谢，先知好心来劝诫他，警告他，他说你来找打吗？谁让你做我的谋士的？哇，这种话。那现在先知就宣告了，我看出来了，就是神定义要灭你，所以呢神都不让你听我的话，神就让你这样愚顽下去。亚玛谢之前听了先知劝告他得胜了，大家想一想，我听了先知的话我得胜了，现在反过来先知又再跟我说什么话呢？不合我的心意，马上我就否认，马上我就责备，是吧？这个也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一种思维，就是原来先知已经告诉我，我已经验证了先知的话是可信的，我听他的我就能得胜，现在呢他又来说指证我的不对，那我如果一个正常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看这个人呢，他一点都没有悔改，一点没有悔过的心，他反而是用这样的一种特别狠的话来回怼，我们现在叫回怼啊。那先知也不客气说，你既然这样，那神定义要灭你。这是第四个心不专诚，就是对耶和华的先知的藐视，这种态度，这是他第四方面的反应，心不专诚。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说的这个他的骄傲了，他一意孤行，非要和这个北国开战。北国王约阿施用这样一个预言警告他，他还是一意孤行。那这个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他的完全的落败。我们回到今天这个14章13节，这个结果 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什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把他生擒活捉，这是最大的羞辱。死于战场我觉得还比这个还好。这个是你原来问题，你说了那么这个话说的那么大那么厉害，人家警告你你还不听，最后把你活捉在人家的审判台前，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脸往哪搁，是吧？原来都很厉害啊，两个王都很硬吗？你不是你打了胜仗吗？现在被人家活捉，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羞辱。如果是有血气的人，那还不如自杀算了。所以我们看，这是神对他的管教。先知说神定义要灭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成了人家的阶下囚。我们可以说这叫自作自受，对吧？其实胜败这个原因不是说光骄傲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他的生命出现了极大的问题。作为神的百姓，犹大的君王，他这些事情做的从开始打仗就是靠自己，完全没有寻求神，然后呢用自己花钱去买，然后呢先知给他这个指明了方向，后来又舍不得钱，然后呢这个打了胜仗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人家的这种神像请回来成为自己的神，这是让人实在是我无法理解，怎么会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而且先知责备以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大家可想而知，他这样的一种状态，神来管教他，让他被人家活捉，也是非常合理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看这个约阿施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拆了这么多，400肘相当于190米，190米的长城其实很容易就修复了，对吧？所以他拆这个城墙，我的感觉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一个羞辱，就是羞辱犹大，让他们看看他们所依靠的，他们以为他们能够依靠的这个军队城墙都是靠不住的。然后14节说，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走人去为质，就是押走了一些人质。但是我们看这个亚玛谢王没有被掳走，反而把他留下了继续做王，只是带走了人质。因为后边讲到，我们看后边这个亚玛谢还是做王的，是有人背叛他，他死的是被叛臣所杀了，只是带走了人质，什么人质也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是王室成员，有可能是亚玛谢的儿子，不知道。那大家想一想，亚玛谢继续做王，他的那种骄傲，他那种狂妄还有吗？可以说是羞羞惨惨的做王，在这些大臣这些长老面前，我觉得他也是抬不起头来了，自己吹得那么满，就这样轻易的就被人打败了，被人活捉了。好，我们看15节说，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列王以色列诸王记上。有两个历史书传记，一个是以色列诸王记，就是记载北国的这些王，还有一个犹大的列王记，记载南国的王，这是两个不同的传记。16节说，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那这个约阿施死的比较早， 他死了以后，后面告诉我们，犹大王亚玛谢又活了15年。你看亚玛谢打仗失败了，但他的寿命长，多活了15年。但是这个多活15年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说，生命不在于活的长短，活的多久，而在于他的生命的质量，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样一个可以说不认识耶和华的人，这样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的人，这么多的这种被神不喜悦的行为，而且他在众人面前也没有一点王的这种尊严了。所以我们看后边发生的事情，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18节，19节说，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作为一个王，亚玛谢犹大的王，最后这样一个结局，叫现在有的政治叫政治避难是吧，政治逃亡，一个王自己的首都待不下去了，只能逃跑，然后呢逃到一个地方，然后呢还要在那地方被人追杀，最后呢我们看这个是让人用马把他的尸体驮回去，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我说他这个不管多活了多少年，没有意思，没有意义。那拉吉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这个在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就有拉吉，离这个耶路撒冷不远的，在利拿的旁边。那这个亚玛谢王落荒而逃，他为什么逃？肯定就是待不下去了呗，被这个有人背叛他嘛，而且这个背叛他的人而且已经掌控了耶路撒冷，所以他才能逃跑。而且不但反叛他逃跑，还要追杀他，这个王就这样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是神的手，前面已经先知已经宣告了，神定义要灭他，这是神的时间让他再多活这么些年日，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到犹大和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在北国以色列，如果是有人背叛王，然后呢是会把王，有时候常常是整个把这个王室全部灭绝，然后自己做王，通常都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北国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反复的出现，整个就是整个灭门的这种屠杀。我们看到犹大同样是有人背叛，但这个结果呢就不一样。21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括号又名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这个乌西亚呢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王，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乌西亚，他也是有他的问题，也是骄傲，但是呢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而且做王是相当的长，做了52年。他是亚玛谢的儿子，我们说了北国都是反叛的那个，不管是元帅还是将军都是要自立为王的。我们看犹大不一样，犹大有人这个反叛了，把这个王杀了，结果呢是众人拥立这个王的儿子做王，也就是还是由这个大卫的后裔继续做王。这个乌西亚又叫亚撒利亚，这时候呢16岁，他继续做王，而且他做的王相当的长。那大家思考，就是为什么犹大能这样？同样都是12支派，北国就是另外一种光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全人的来掌管，他和大卫所应许的，让大卫家 在以色列有灯光，灯光不灭，这是神全然的保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犹大的这些百姓，相对于北国以色列民，他们是更敬虔，对神呢更敬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他们也知道神的旨意是让大卫王的后裔做犹大王的，所以你看，即使是有人反叛，而且成功了，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因着对神的这种敬畏，那个不管是将军还是元帅都没有提他是谁，他也甘愿不做这个王。另外一方面，因为没有这个土壤，所以我想他即使做王了，他也会怕，可能做王了几天又被众人推翻了。所以呢，他宁可算了，我还是拥立一个王子做王，大卫的后裔。这也是他的一个明智选择，也是看到大卫这种比较好的这种传统，对神的这种敬畏之心。好，我们看22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扔归犹大，又重新修理。23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这时候南北两国两个王，南国是乌西亚，又叫亚撒利亚，北国就是这个耶罗波安，我们通常管他叫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北国的第一个王就叫耶罗波安，为了区分开呢，就把这个耶罗波安叫做耶罗波安二世。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也是整个北国以色列所有的王当中他的能力最强的，而且他做王的时间也相当长，应该是最长的北国的王，41年。他也是做了很多非常在人看来非常伟大的事情，可以说居功至伟。在他活着这些年呢，他把北国以色列带进了整个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的一个时期，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但他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恶王。24节说，他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献礼罪里的那罪。这个耶罗波安就是一世，就是第一个耶罗波安。这句话呢是对每一个以色列王都通用的一句话，都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也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王都是犯同样的罪，都是去拜这金牛犊，这个罪就是拜金牛犊，拜偶像。每一个王都落入到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的这个罪，第二个耶罗波安二世他同样也没有离开这个咒诅，但是呢他确实很有能力。我们看接下来说他都干了什么。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境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以色列耶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里边提到了旧约的另外一个先知叫约拿，我们都读过约拿书，就是约拿书的作者约拿。这里边呢告诉我们，约拿还发过另外一个预言，就是预言北国以色列他们这段时间的复兴，短暂的复兴。复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接下来，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耶和华的心意并不是真的要把以色列的名涂抹的，还留给他们有指望。所以呢这时候又给他们机会，乃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呢最后又给以色列民一个机会，就兴起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复兴。这也是神的怜悯，看见他们可怜，给他们最后 一个机会，让他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向大卫所立的约，神的信实。接着28节说，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这个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词，就是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这个大马色呢长期都是亚兰的首都。这里边很奇怪的说，怎样收回大马士革，那好像这大马士革本来就属于犹大，属于这个以色列的，收回嘛，就是本来属于我的，我现在收回。但可是圣经当中我们看，好像一直这个大马色就是属亚兰的，那这是怎么样来理解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他的能力竟然打到了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而且占领了大马士革，不管多长时间，起码占领了大马士革，有一段时间是收归以色列的。那为什么说是收回呢？其实这个呢要追溯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看这个约是怎么说的。在创世纪的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这个幼发拉底大河到这个一直到埃及河，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整个这一块地区呢，这是一半的叫腓沃月湾，腓沃月湾的另外一半，右边这一半呢就是两河流域，另外一边的顶点就是大河流域，就是这个幼发拉底大河的发源地，就是在亚兰附近，就是在这个大马士革。也就是说，幼发拉底大河往西，这个腓沃月湾的整个一半都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所以说大马色本来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本来就是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得到，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收回，从这意义上来说是收回了，但是还是短暂的收回，很快又失去了。那这个为什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他们没有得到？其实也不只是没有得到，这里我们看，就是即使是迦南地这一块，有很多地方他们也始终没有完全占领的，包括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非利士。非利士就是迦南地西南靠地中海这一块地，有五个城，非利士人的地，非利士人的五个城，他们从这个扫罗到大卫，其实大卫那时候呢只是征服，也没有完全占领的，因为非利士人非常强悍，只是说臣服于你了，短期的，而且是没有真正没有完全的收归他们的这个属于以色列的。那这个原因不是神的能力不够，是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信心神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是要去征战的。神赐给那些十二支派那研究得那些地都要去自己去打的，加勒给加勒的地是最难的，是这些巨人的，但是呢加勒自己能打下来，但是给但的地呢，但支派最后在这个史诗记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绕了很多年，最后都是寻地而居，一直没有找到，没有定居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研究得那个地，他们没有打下来，打不下来，最后他们偷袭的地方叫拉邑，把那个小城改成叫但，他们就在那儿苟安了。这就是一个支派他们能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就取决于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勇气去夺。当这个仇敌在那儿很强大的时候，如果他们软弱了，那就没有办法。所以神的应许是一方面，那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凭着信心去得到，这是人的一个必须要尽的义务。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拜偶像的， 他也是同样的落在拜金牛犊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王的这种共同的罪之下。但是为什么神使用这个人为以色列带来了这样一个短暂的复兴？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二世之后，很快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而且灭亡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多的这种内斗，不停的在改朝换代，一直是在里边在不停的在屠杀，自我这个消耗的，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样几个支派。那在这个时候，神最后用了这样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拜偶像的，他也是一个可以说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呢，神也使用这样一个人，就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看到神是有能力赐给他们神的应许的。但是他们对神的回应怎么样，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当人继续活在罪中，继续离弃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的恩典不是永远存在那里让他们去白白支取的。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就像在申命记里边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有很多的这种咒诅和祝福，当你们做到了，神的祝福就临到，当你们没有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那神按照他所立的约，这些咒诅就临到他们，就要把他们赶出去。那最后这个结果，以色列人就是被完全的赶出去了。那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北国以色列频繁的这种动荡。那就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这么多鲜活的人物，亚玛谢、耶罗波安二世，他们有人的能力，有人的聪明，但是当他们离开神，忘记神的恩典之后，他们还是活在人的罪中，最终的结局还是非常的可怜。我们真的求助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不过是和他们一样的罪人。当我们想用自己的办法，想用自己的能力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是主在我们身上，是我们主的能力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犯罪，一定是不讨你的喜悦。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教会活在你的恩典和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的神，敬畏神的心，在你面前来侍奉，得你的荣耀的称赞。愿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旨意能够在天上那样畅通无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